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东京湾内群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英大小舰只达380艘之多，成有轴炉千里之气概。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兴起50年前甲午之役果能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惜何辞的感慨。在米苏里舰上签完受降书后，徐永昌和他的随员转往东京，当时目睹日本警察守纲如常，老百姓循规蹈矩沉默肃静的景象，他对同行人员说，无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响，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忠心是继日可待的。这是在风光的受降日子里一个中国高级将领内心的感受。显然徐永昌说对了。事实上，日本从这一天开始，在美国的支援之下，便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工作，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却又落入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冤仇。在胜利狂欢的激情过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是比战时更为严酷的现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路是坎坷与漫长的。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形。1945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我们的国土所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支离破碎的局面。此时日本在华的总兵力仍有128万人左右，他们分别驻屯于华北、华中、京沪、广东、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域，加上日侨77万余人、韩服韩侨6万多人、台胞44000余人，总共210余万人。遣送这些人出境是战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但从1945年11月从塘沽送走的第一批日俘开始，到1946年8月，10个月之间，这些人都在盟军妥善照顾之下遣返原驻地。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战败者是宽厚与仁慈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首先我想讲的乃是战争结束当时，一般都把被遣返的人称俘虏，但是在中国严格的讲并没有一个这样的俘虏，他们都维持着原状，未曾受过任何俘虏的待遇。由此可以证实，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战败者的照顾远比千里跋涉胜利还乡的军民们要好得多。战后各交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祸曾经做了部分的数据调查。以伤亡而言，根据统计，从民国26年7月7日开始，我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伤亡将士的总数为340万余人，老百姓则为860余万人。但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兵籍户籍的制度未兴，想取得一份比较接近的数目十分困难。但根据日本的统计，包括西太平洋诸岛、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各参与国伤亡军民总数约为5600余万人，其中日本人占260万。以此推算，有人认为我国伤亡人数超过3000万人并不夸张。至于有形财物方面，根据日方的估计，他们的损失若以1945年汇率来算，约合190余亿美元，而我方则为559亿美元之谱。但这些数据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关键，因为战争对一个国家的损失而言是不能只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无论如何， 当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日本人坐着洋船乘风而去的时候，它意味的是仗已经打完了。但经过一场飞来横祸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园，在本站的胜利激情之后，去面对另一个茫然。当然，所谓国际正义与公理，在此时刻便会浮现。战后的许多国际法庭中，都将首要战犯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虽然如搞细菌战恶贯满盈的实景，战后仍然逍遥法外，但1948年东京法庭还是判处7名甲级战犯绞刑，其中包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侵华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从东北开始就一直是侵华急先锋，后来官拜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开战不久领军攻陷首都南京，后来怂恿屠城的松井石根等，在本节目经常露面的田俊六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还有506名乙级战犯被判死刑。也许您还记得长沙23次会战中被薛岳整得灰头土脸的阿南惟喜，后来他升任陆相，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广岛时还力主本土决战，但大势所趋，时不我与，只好切腹自杀了。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祸首古日夫，后来被引渡来华，就地处决于雨花台。还有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从淞沪一带一路杀过来的野田和向井，当年他们以杀人为乐，今天也要轮到自己经历面对被迫结束生命的恐惧经验了。但是这些人就算被枪毙10次，对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补呢？逃过大审的元凶除了石井等人之外还有裕仁。根据事后文件显示，日军大本营的每一步侵略计划与行动都是经过天皇认可与首肯的，因此对整个战争的责任他自不能推得一干二净。但这位标榜武道精神的大和神君在战后却整整苟活了44个年头。在那漫长的偷生岁月中，我们不知道他对260万子民丧生战场和善良淳朴的邻邦所造成的滔天大祸是否有过些许愧疚。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罗斯福曾经为废除日本皇室一事征求蒋委员员长的意见。显然西方当时有意战后把裕仁废了，但蒋委员长说，这次对日战争的祸首为他们几个军阀，至于日本国体问题应留待战后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这是当时四强对裕仁之去留所做的最初决定，也是后来裕仁逃过一劫的最后一举。有关日本对华赔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一直成为学术界与当政者之间的争论话题。事实上蒋中正对赔偿一事从未松口，他并同意战后日本以食物作为赔偿的一部分。1945年8月15日，蒋委员长的为抗战胜利搞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
我中国同胞就是生灭其弱是人为然，为我民族传统自高自贵的德行，我们一贯信念自认日本所谓的中道为例，不以日本的人民为例，今天也终已被我们门当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执行他忠实性所依的投降条件，这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结果无辜人民加以议论，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能力中国所凝容所屈服而标志的怜悯， 是他们自卖于错误地与罪恶。
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忠恕为怀的传统文化精神。后来不知怎么的，有人竟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改成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从此以德报怨竟成了我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态度。既然以德报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论语》有关以德报怨的记载在现文35章，原文为：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说，有人问孔子说，你认为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我认为我们要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报答对我们有恩德的人。由此可见，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违反了我们中国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待人处事的正道。因此任意将与人为善改成以德报怨，等于陷一个国家元首于不义了。更何况当时蒋中正确实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呢。
康熙28年，即1689年，中俄双方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平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之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国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我国领土，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瀛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从中国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00年7月24日，沙俄17万大军侵占中国的江东64屯，对16万居民进行强奸和杀戮。1912年，沙俄趁外蒙古叛乱之机，直接吞并了面积相当于贵州省的唐努乌梁海，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列宁在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声称凡是从前沙俄时代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中国领土一律放弃。第二年他又重申了此项内容。中国的历届领导人，无论是蒋介石、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拒绝承认尼布楚条约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然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未经人大批准，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条约承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江东64屯和海参崴军港等相当于32个台湾的俄占中国领土永远归俄罗斯所有。同时，吉林省的图们江出海口和1953年联大裁决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划给俄罗斯，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尼布楚条约，承认了晚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抛弃了我们本可以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主权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同时，中国军队后撤100公里不设防。对于这次签约，《人民日报》只做了简短的报道，没有公布条约具体内容。中国因为人口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江泽民放弃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却与东北三省的面积一样大。那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最为宝贵的生存空间。此外，江泽民于2001年2月正式将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所有。2001年5月，江泽民又将27000平方公里有争议的中国领土划归塔吉克斯坦。
一般人呢有个错误观念，说蒋委员长啊讲这个以德报怨，这个事情完全是没有根据。蒋委员长啊，只在的抗战胜利8月5日的时候，他的宣言，我们要以那个与人为善，我们不是要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不是， 但是日本要根据波茨坦会议负责赔偿，而且委员长啊对这个赔偿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加重，因为啊委员长和中国整个政府当时希望啊用这个赔偿的物资啊来这个振兴我们的中国的工业，是完全合理的嘛。
民国28年啊，蒋委员长啊已经下手令了，成立一个有关于抗战期间呢，甚至由东北被占领算起啊，中国所受公司的损失有一个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么抗战一胜利之后呢，这个调查委员会啊就变成向日本啊要索赔的这个委员会。那么当时呢，有行政院的副院长啊兼任这个主任委员，那么许多内阁的各员呢，就是各部的部长啊，都是里面的成员。可见我们并不是啊不要日本赔偿，
而且特别在请大家注意的，赔偿已经开始，从1938年1月，一直到1940年9月，从日本运回中国，22条船，招商局派去2条船运回中国物资30000多吨物资，当然这个数目很小了，是不是？还这个跟中国要求是621亿美元了，这个数目单已经620亿面已经很小，因为中国的调查还没有完整。不是从九一八算起，一部包括台湾，一部包括东三省和共产党占领的区域，所以这个赔偿啊已经开始。后边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变动，内战的关系，因为国际间这个美苏的对立，冷战的开始，这样的话这赔偿就停了。
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合约，那个时候的苏联呢气焰非常的嚣张，那么所以呢美国为着要防止这个苏俄啊，同时要利用日本的这个过去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植日本。因此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啊，美国这边呢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合约，而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旧金山合约。因此呢，到这个1952年呢，这个我们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给日本签订这个合约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啊到大陆去访问了，他跟周恩来总理啊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啊，中国也大陆也放弃啊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是可以说当时对日赔偿要求的放弃呢，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啊，他为着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为对付苏俄而引起来的。那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蒋介石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闹要赔偿，是美国人后来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叫蒋介石不许要日本赔偿，因为我们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设起来抵抗苏联，你中国需要钱，将来我们美国给你，美国给了没有啊？后来一直到了韩战以后，美国才来要美元，那些美元不是送给我们的，借的，照加利钱还的。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交到了美国政府，总算领教了不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大战中另一个轴心国家德国，战后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现在德国人这个战后付给这个犹太人呢，大概据估计呢，这个超过600亿美金。那么现在这个已经这个就是残余这些遗书，或者是德国这个过去这个登记有案的就是犹太的家庭呢，对残害的，到目前为止呢，还要领德国政府每一个月、发给他的津贴啊，大概是950块美金。那么每个犹太的家庭或者每一个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人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这个德国人他晓得自己啊有错误，有这个应该付出这个战争的这个代价，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认他侵略的罪行啊，反而一再篡改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对现在要求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要求恢复那个赔偿嘛。今天谈到豫园赋了，这个豫园赋啊，中国豫园赋啊，起码几十万。我举一例说吧，日本在这个河北在冀中一带有几千个碉堡，就是打共产党的军队的，是八路军的，几千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有豫园赋。你想想，那么这么给中国的物资的掠夺，这个大家更不应该忘记了。最有名的世界人都瞩目的所谓北京人，日本现在也不承认，是日本人抢到去，他也不承认。其他中国东西拿去不止多少了，这个古董，比如说这个西周的铜器，蒋夫人1991年七月份，他不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讲演吗？希望这个列强，特别日本，偷去的这个中国的古物要这个奉还呢，归还呢。俄国宣布了，凡是暂时他掠夺的德国的或者荷兰的、比利时、硬核国家的物资、文物归还。今天所有世界上的犹太人坚持要求，凡是犹太人被各国抢去的财产和破坏财产，一定要归还，一定要赔偿，否则的话，犹太人认为所谓火劫了 Holocaust 还没有完结。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政府要有责任，要追取这个归还的这我们的这个所谓日本人掠夺的物资，日本人掠夺的文物，特别是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财产，我们不能在我们这一代随便丧失了，我们必须根据国际公法、任何法律，他必须让他归还的嘛。所以中日战争啊，真正讲起来啊，是用法律上讲啊和技术上讲啊，并没有这个完结，并没有这个结束。同时我们这一代，我们一定给这一段历史搞清楚，一定给这日本掠夺中国人多少物资、多少财产、杀多少中国人，我们要有一个账目。他日本能不能还得起，那是两回事情，我们不能没有账目。青年人呢、啊、要牢记的，日本欠我们多少财产，我们应该有一个数目的呀。
刚才提过，战时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损失毛估为550亿美元。至于人员伤亡，若以当年国际人寿保险市场最低的赔率来算，两者合计起来至少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因此有人算过，假如中国坚持要日本人赔，那么当时日本全国就算倾其岁入所有，100年也赔不完。这么一来，他们可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谁还记得这码往事呢？今天他们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他们有钱买下洛克菲勒广场，却不愿意偿还台籍军夫那么一点点小钱，除了摇头叹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讲日本战败哦，结果呢我唔行嘅，我怎啊走入山嘅？走入山嘅食草啊！食几啊个月，结果咧拢破病， 我真气是气日本人，咱的家境不行啊，不是悲伤啊。
真正的人的气，起码是什么款？不敢，未通想遐嘛，家里的事情都不想啊。什么的老婆啦，什么因哎，囡囡啦，那妈妈、爸爸，那都不行。
有时啊，我伫怨叹日本，就是讲你拜见我，都讲你拜见我，把你讨。今仔日你成国家成功啊！恁日本有应急法，你这个应急法吼，基金伊都未将话都计划好啊，唔敢发表。等到七年后，甲中日合约签好时，你才发表这个应急法。这个应急法签了了后，两天，隔两天伊就发出来，哪有迄个计划遐紧？
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华这个民族是蛮可爱的，是可引以为荣的。民国二十七年，我们在极其艰困的处境之下，仍不失其幽默感，印制了一张叫做《世界和平消遣图》的海报，发行全球。图中的人像分别为八国联军时代瓜分我国的各列强领袖。整个画面说明我们不念旧恶，请他们到家里来打个卫生麻将的情形。这幅海报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性格。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传统中国人是不轻易向别人借钱的，万不得已借了也必定会还，所谓言而有信。在战时，我们确实是在十万火急之下才向盟国伸手的，但这些钱不但每一分毫都还清了，而且还还过了头。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靠老美的两颗原子弹赢得全局胜利的，我们不否认西太平洋战事逆转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和原子弹的致命一击提前结束了对日战争，但是1945民国三十四年春，事实上我们第一梯次三十个师的新军已经训练完毕，只要美国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该给我们的物资及早拨给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复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战役中的伤亡可能要比丧生于原子弹之下的人数高出数倍。照这么说，大和民族应该感激促使战争提前结束的原子弹才是，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抗战八年，中国人因为贫穷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们却未曾沦落到人穷志短穷丝滥蚁的地步。民国三十三年，也就是战局最为恶劣的期间，蒋委员长不惜和罗斯福翻脸，坚持撤换史迪威，便是为了维护整个民族尊严，不计个人成败的显著例子。有人说，中日之战，日本惨败，中国惨胜。其实不然，中国的胜利应是光荣的，因为从表象上看，中国之惨，打战争一开始便已存在的，而最后我们赢得的是尊严，这正是当代人可以流传给世世代代代子子孙孙的珍贵资产。为了取得此一胜利，中国人和他的强敌在八年中进行了22次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以及像卢沟桥那种规模的战斗达38931次。这不只是个数字，而是真刀真枪要命的厮杀。在这些战役中，后人很难想象先人那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情怀，甚至连他们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了。今天留下来的大概只剩下几柱碑记，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独地矗立着。好奇的观光客就算很仔细念完铭文，恐怕也无法想象当年 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中国地球江南水是主人翁，我们四方万斗忙，强如可长雄爱这一句永远当地江宝宝
江宝
江宝国之光国之光神神神神
和尚之光
一心一意欢迎老努力杀敌是
2002年10月18日，江泽民访美期间，法轮功学员在美国中部伊利诺州美国地区联邦法院以灭绝种类罪、实施酷刑罪、剥夺良知罪、剥夺信仰自由等罪行起诉江泽民。